我们现在继续的，讲述希伯来书6章4到6节的解说。我认为它比较正确的解释可能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呢，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写信给希伯来书的这个受洗的基督徒呢，在这里他是用一种假设的这种说法，假想的。比方说在6章10节，他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他不用我们或是你们，他用那些的英文呢，就说 they， 就那些，所以说这个事情是一个指的是是一个不是希伯来斯的受洗的这些基督徒的，他是这样说呢，是一种假设性的说法。那么这个假设性的说法也可以在希伯来书6章9节看得出来。6章9节，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然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竟然得救。所以它是一种表达方式，有可能就是说他在4章4节到6节他是用一种假设性的说法啊，他用论到那些。那么还有一个可能是正确的解释呢，他可以这么解释，就是说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写信给希伯来书的受洗的基督徒，他在这边6章10到6节他不是用假设性的说法。这怎么可以解释呢？因为在第6节他说，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重新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先第十字架这个原文呢，它是现在时，还有呢明明的羞辱他们也是现在时。也就是说，若是他们不信主了，他们退后回归到这个旧约犹太系统宗教系统这个献祭的这个宗教系统之中呢，他们呢就是在那个时候那段时间他们就是正在将耶稣基督重新钉十字架，而且正是在羞辱耶稣的。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并不是说这些人他永远不可能再悔改，再一次悔改回到耶稣的面前，再次的相信耶稣。他乃是说，当这些人若是跌倒不相信耶稣而去跟随旧约这个犹太教献祭的宗教信仰系统之中呢，他是在这个时候呢，他正是在将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但是若是这个人他再一次的悔改，再一次的回头，再一次的相信耶稣的话呢，他就是会再重新的恢复到与神的团契了。事实上呢，在这个6章10节到6节之中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并不是在恐吓这些希伯来受洗的基督徒，他乃是劝勉他们要回来。若是他要恐吓他们呢，他可以很明明的指出你们犯了什么罪，你们犯了什么罪，这些罪呢是羞辱耶稣的。不但如此，在6章10节到6节，这个作者他没有用所谓的叛教这个词，他乃是说for by the wayside， 他乃是说若是离弃道理，他没有用 apostasy 这个叛教这个字。虽然如此呢，并不是鼓励一个人的说我就犯罪啊，我想一天我再回来悔改，我就不认耶稣，一天不是这样，有神的管教。 现在来看，原来那些已经蒙了光照的，这个光照呢，当然是跟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说我是世界的光有关系。那么当时的光照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认识神。当时的光照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有喜乐。当时的光照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我们就有指引。神的光也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的光照也是一个很美的事情。那么下面说超过天人的智慧，超过天人的智慧英文是 Taste the free gift that comes from heaven。 圣灵使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在十五节提到信耶稣的人这么多的祝福，在第六节就说，若是离弃道路，就不能叫他们重新熬过回来，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的。好的，现在我们继续的谈论第七节到第八节。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和耕种的人用，就从上帝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寄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这个地方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一到九节和十八节到二十三节所说的这个撒种的比喻，也让我们想到保罗教导这个保罗在格林多前书三章六到二十三节所说的这个信主的人的工作呢，有火发明要来试验他的工作。一块田地如果它生长出菜蔬，有结出果实，在这里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写信的收信人希伯来书的这些基督徒，他们所结出的果实呢，可以说就是在希伯来书六章九节中所说的那些果实。我们来念一下六章九节：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在七节到八节所说的这些田地生长的菜蔬呢，是上帝的祝福。这些田地所生长出来的果实呢，就是他们在六章九节中所说的这个得救之后呢，所跟着带出来的这些结果。这在第十节和第十一节又再次的叙述。第十节，因为上帝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侍候圣徒，如今还是侍候。十一节，我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所以在六章十节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出了这些希伯来书的受洗的基督徒他们所结出的这些菜蔬啊，第七节所说的这个田地所生长的菜蔬的这个一些列表。那么这些呢，都是第九节所说的，就是近乎得救，就是一个得救的人啊，他所产生出来的一些结果是必然是如此，一些得救的这个表现的。在六章九节，这个作者用亲爱的弟兄们，这个亲爱的呢，在希伯来书只有在这里用过一次，在前面六章四到六节，这个作者他用了很严厉的警告来警告希伯来书的这些受洗的基督徒，他说你们不成长的话，你们要后退吗？你们后退，他们不信耶稣的话，就会有很严厉的结果的。这是很严厉的这个警戒。那么在六章九节他又说亲爱的弟兄们，表示他对他们是非常的关切，非常的有亲密的这种爱心在里面。那么第九节后面又说，我们虽然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这个英文是呢， We hope that each one of you will display the zeal that will make your hope come true。这个地方呢，原文里是可以看出来，他是说 each one of you， 每一个人。所以神对我们的爱呢，是非常的 personal。因为我们一个人呢，他不是我们人，不是一个事情，也不是一个机器，也不是一件一个论题，或是一个标本。我们人乃是一个有位格的神，所以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个别的，有爱心存在。 在十一节说，我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在第九节说，他们很有爱心，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在我们人生或信仰的路途中，常常有时候一些服事呢，变成好像日常工作一样，没有热情了，没有起初的那个火热之心。我们会觉得有没有价值，我的服事有没有价值？有时候甚至于我们想退出了。但是事实上呢，只要你坚持下去，你会慢慢的发现，当初那个服事的那个喜乐，那个那种好像有亮光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中，感觉又会一定会再回来的。然后在十一节都说，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是的，在六章一节到二节是说，是上帝若许可我们，我们就必如此行，是上帝带领着我们变成为成熟。但是呢，我们信徒要跟上帝要同工，要有我们靠着上帝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不应该输了。我们有神的应许，我们要操练我们的信心，而且呢要忍耐，而且要支取神的这些应许。在第七节说到，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生长才树和耕种的人用，就从上帝得福。所以呢，信徒呢要与神同工，信徒有神的工作要信徒来做的。那么如果我们去尽我们的本分继续的行善，那么就受我们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些应许呢，我们就自取了以后，我们在今生呢，我们就会有结出好的菜蔬，从神得到福气。好，现在念第十二节，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那么在第十二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劝希伯来书的受洗的基督徒不要懈怠。这个懈怠呢，就是五章后半部所说的这个听不进神的话。那么这里说不要懈怠呢，就是说你要殷勤，要结出第七章所说的这个土地结出菜蔬的这个事情来，你要殷勤做下去。然后他又说，基督徒，我们所走的路，我们不是第一个走上这个信心道路的人，在我们前面有人已经走过了，而且他们是得胜的基督徒，他们达到天家了，所以我们是跟随他们的，我们要效法他们，要对基督有信心，而且要忍耐来承受神所应许我们。 信徒，他的救恩是确定的。第一个论述就是从六节十三节到十五节记载神的应许。经文是这样：当初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并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及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这个经文是记载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虽然呢，亚伯拉罕有失败，而且犯罪了，但是呢，神还是保持住他的应许，而且呢，以撒也出生了。有许多神的应许呢，并不是依靠在我们的这个德性上，而是建立在他的信实的基础之上。在六章十五节所说的亚伯拉罕很久忍耐，很久忍耐这个字呢，刚好就是在六章十二节所说的并且不懈怠，这个懈怠这个字的相反的意思。这个希伯来书的受信的人呢，他们正在受苦难，而且他们的忍耐呢差不多就快要没有了。这是记载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在这里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劝勉他们，要以亚伯拉罕为这个例子来劝勉他们。他说：“你们可以得到，而且享受的神所应许给你们的，只要你们殷勤的运用，而且发展你们的属灵的生命，像亚伯拉罕很久忍耐一样，亚伯拉罕得到了所应许的，以撒生出来了。同样的，如果你很久忍耐，你信靠着耶稣，而且发展你的灵性，那么你也可以得到神所应许的。那么这个信徒的救恩的确定性，在这里他提到的第二部分呢，就是在六章十六节到第十八节。经文是这样的：十六节，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上帝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凭这两件不更改的事，上帝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逃往避难所，此地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免离。当神在创世纪十七章对亚伯拉罕应许，而且指着自己启示的这个事情呢，同样的也是对着信靠他的人呢，他有应许，而且是指着自己启示的。这是记载在六章十七节，经文是这样的：照样，上帝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九节指出，亚伯拉罕和他的肉身的后裔呢，是这个应许要承受产业的第一个对象，但是所有的信徒呢，都是包含在亚伯拉罕的种子里面。这是记载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我们来读看这段经文，三章二十九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呢。所以呢，我们信徒的救恩的保证呢，是由神的应许和神自己的启示来保证的。第十八节，接着两件不 更改的事。上帝绝不能说谎。这里所说的两件不更改的事，指的就是上帝的应许和上帝指着自己所起的誓这两件事情而言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绝不会说谎。十八节的后面这样说，上帝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这个避难所这个概念呢，是从旧约来的，这是记载在民数记35章第9节和约书亚记20章。神在当时呢设定了6座逃城，在约旦河的左右各有3个。如果一个人他是意外的杀了一个人的话，他就可以逃到这个逃城里面。那么这个逃城的这些长老呢，他就要检查这个事情。如果他们觉得这个人真的是意外的杀了人，而不是谋杀的话呢，他们就允许这个人居住在这个逃城之中，直到这个大祭司去世之后。回到他的本乡，只要这个人是居住在逃城里面的时候，这个被杀者的这个家庭的人也不可以到逃城来报复。那么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我们是逃到基督耶稣里面，他是我们永远的避难所 Eternal Refuge。 他是大祭司，他要永远的活着，他不会死。这是死希伯来书7章23节到25节所说的。所以呢，我们逃入了这个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避难所的时候，我们也是不会死，我们就有一个永生永远的救恩。无论任何的报复都不能打倒我们，因为我们已经像在旧约的人曾一样，我们逃入了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避难所的。第6章19节到20节是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盼望，像是一个灵魂的锚。我们灵魂的锚呢，是在乎，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那个盼望，就是我们灵魂的锚。在早期的教会呢，这个锚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标志。在这个罗马城当时的地下有地下聚会的地方，他们看到了至少66个有关锚的这个图画。这个希腊的这个哲学家呢，他们也是对于锚呢看作是人生的这个事情。他们认为人生的道路呢需要有锚，甚至有不同的锚。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只有一个锚，那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这是我们的盼望。那么这个锚呢，跟这个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锚呢是不一样。第一个，它是向上看的，我们的锚呢是在天堂里面，因为耶稣基督是在天堂里面。第二个呢，我们这个锚呢是向前走的，而不是停滞在那儿的。第三呢，我们这个锚呢是稳固的，是不会破坏的，它是不会滑走的。没有一个世上的锚这样的一种安全稳定性。好的，我们来念一下经文，6章19节，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这里所说的且通入幔内呢，指的是在圣殿中这个至圣所有一个幔子隔开圣所跟至圣所中间有一个幔子。在旧约 时代，全世界只有一个人能够通过曼城进入，这是什么？那就是大祭司，而且一年呢，他只有一次能够进入。这个一次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赎罪日的时候。那么，而且他进入这个曼城里面呢，他还有一个神职在外面。万一他在自从说死了，他的主神可以把他拉出来。所以，这个在曼城里面呢，这个执圣所呢，人就可以到达上帝的面前 ，in the presence of God。在旧约时代，在神的面前，他们认为是一个非常荣耀，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说，他成了我们的先锋，他进入幔内了。那么这个先锋呢，他有三层意思，希腊文他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一个向前冲的人 ，one who rushes on。第二个呢，第二个意思呢，它可以是解释作先锋，他是一个走在前头的人。这个字的第三个意思呢，它是指一个军队的这个前导的伺候，看前面有什么敌人，他们所派出的这个伺候。耶稣基督呢，是我们的先锋，他到达了幔内，他进入天堂的至圣所。那么这个呢，就保证了所有的信徒都能够到天堂的至圣所，到上帝的面前 ，in the presence of God。在旧约时代，这些大祭司不是以色列信主的人的先锋，因为没有一个人在旧约时代能够进入至圣所，除了大祭司自己以外。那么我们现在看希伯来书6:20，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式，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耶稣基督成为先锋了，他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就保证了所有信徒跟随他能够安全的跟随他。过去在旧约时代所关闭的这个至圣所，现在打开了，所有信徒都能够进去。你可以这么说，在旧约时代呢，神呢是距离信徒很远的，只有少数的人在旧约时代，因为是大祭司，他才能进入圣所，到神的面前，而且呢，他们还有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但是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死了，他以这麦基洗德的等式作为大祭司的时候，为了我们进入幔内，他做了我们进入幔内的这个先锋，使得后来的人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在19说，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形容！当我们跟随耶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呢，我们的灵魂呢就进入了天上的至圣所。我们的灵魂的锚呢，又坚固又牢靠，不会坏，也不会流失，而且是进入了幔内，进入了至圣所，在圣上帝的面前，在耶稣基督里。18，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上帝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亡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这是多么好啊！我们现在的地位上，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灵魂的锚是已经在天堂，在耶稣基督里，又坚固又牢靠。我们有这个指望，我们持定这个指望，我们可以大得勉励。大得勉励是靠着什么？靠着神的信实，神自己的应许，以及神指着自己所起的誓，神是绝对不会说谎的。好了，现在就把希伯来书5:11到6:20的经文讲述完了。这段经文主要就是劝勉信徒在灵性上、人生的信仰旅途上。 要变为成熟的基督徒，从第七章开始，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讲到耶稣基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的职分的事，这就属于成熟的基督徒所能够体会的真理教训。我们的灵魂都往在天堂，但是呢在后面希伯来书十三章13节又说，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是的，我们的救恩是有保证的，我们的灵魂的锚是抛在天堂的至圣所之中的。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现今活在世上也要到了营外，要与耶稣基督认同，要承认我们的信仰，要信靠耶稣。耶稣基督在世上他是被人弃绝的，但是他忍受凌辱，我们也应该到营外救了耶稣，忍受他所受的凌辱。这两方面都有的，因为希伯来书的受洗的基督他们有可能会受试探，他们受压迫，受到苦难，他们就放弃了信仰。无论你在这段经文有什么缺面，得到什么看见或者得到亮光，有一件事情你要把握住，就是信徒一定要向前承受的，神会使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这样做到。如果我们开始像2章1节到10节所说的，对神的话随流飘去，像3章7节到10章13节呢所说的，对神的话开始怀疑，或者是说呢，在5章11节到6章20节里面所提到，可能对神的话呢，就是听不进去，成了一个懒惰的基督徒。如果我们要避免这样的，避免神有失去，最好的方法就是抓住我们这个灵魂。我们的灵魂嘛，在天堂，还有比这更确切的保证吗？